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最近两位中国前首富都出大事了，一位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另外一位是同为房地产大亨的许家印。许老板其实早就进去了，最近是传出了他新的消息。你一听两位前首富都爆出了大瓜，相当刺激。其实你要深究下去会发现，他背后更加有名堂，更加刺激。如果简单的一句话说结论，就是这两位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反映出了中国的富人正在与当局的矛盾迅速激化，中国的富人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尤其是债务关系很复杂的那批富人。富人的世界和普通人不一样啊，还不只是他住大别墅你住小公寓，他坐私人飞机你挤绿皮火车这种差别，而是思维方式和焦虑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呢，你也别先幸灾乐祸，富豪和当局的矛盾往往又牵扯着整体的金融安全。习近平老说底线思维，底线思维的啊，要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发生，那现在底线就体现在这些富人身上。他们倒霉，老百姓也不只是吃瓜看客这么简单，很可能也会受到波及。那今天就让我们仔细来聊一聊王健林和许家印的故事，他们所折射出的时代急剧变化。王健林是在9月26号这天经历了限高一日游，当了一天老赖，被限制高消费，理由是兰州市中级法院有一条 1.86 亿元的强制执行决定牵扯到了王健林。这事儿怎么来的呢？目前的资料看是万达集团卷入了下属一家公司的经济纠纷，对下属公司承担有担保责任，而万达集团的现金比较紧张，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履行官司所连带的责任，于是就被法院强制执行了，限制了集团董事长的高消费。然后好玩的部分就来了，中国历任首富被抓有的是啊，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牟其中到2000年代初的黄光裕，再到后来的许家印，但是上了老赖榜被限制高消费的目前还只有王健林一个。更讽刺的是，王老板仅仅因为一个小目标就上了老赖榜。我不知道小目标这个梗还有没有朋友没有听说过，这是2016年王健林自己爆出来的一个梗。那一年他上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在访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就问他是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啊。王老板于是很真诚地建议年轻人创业不要好高骛远，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我先挣他1亿。
但是呢，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1亿。
此言一出就引来了群嘲，那很多网民就用小目标自行造句，比方说中国足球队的小目标就是先打进世界杯8强，但实际上中国足球队连亚洲区预选赛都胜出不了，都进不了前32，更别说打入前8强了啊！还有人说我减肥的小目标就是先瘦个20斤下去啊。小目标在王健林的口中是1亿元，但是那是普通中国人几辈子都够不着的目标，也反映出了中国富人和中国普通人的思维和生活状态差距有如何之大啊！所以他爆出的这个梗小目标就成了21世纪版的何不食肉糜。结果你看看，不到10年之后，王健林就是由于拿不出 1.86 亿元这么个小目标资金就被限高了，你说是不是很讽刺呢？所谓限高就是指中国法院要求啊，被限制的人出行的时候不得乘坐飞机、火车、轮船2等以上的舱位啊，也不得坐高铁的头等舱票，而且不能够入住星级酒店，也不能够购买车辆、房屋等等。主要是由于被限制的人有债务没有还清。可是人家王健林是首富哎，难道限高以后会和牛马一起去挤绿皮火车吗？那这就成了万达的一个公关危机了。这个限高只持续了一天就被取消了，原因呢应该是万达和债权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债权人就不那么要求强制执行了，或者是万达提供了更多的担保，或者是履行了部分责任。总之呢，王健林得挤出一些资金完成那个小目标，他那个老赖的帽子才能够给他摘掉。尽管只是老赖一日游，但是王总也算是书写了历史了。那现在王健林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在限高之后，有媒体更多的去挖了万达集团现在的财务状况。目前大连万达集团被发现一共有47条股权被冻结的信息，再一挖，每一条股权信息冻结的背后都对应着一笔债务， 也就是说，目前万达集团有47笔债务还不出来，被债权人申请冻结了他的一部分股权，作为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的一个抵押。而仅仅今年9月份就有5笔股权冻结信息，就这5笔被冻结的股权估值就达到145亿多元。还有王健林名下有42家公司，目前处于存活状态的只有10家，另外32家不是处于被吊销状态，就是自己注销的状态。这还不算完，国内媒体查询发现，在限高事件发生之前，万达集团有10条被强制执行的信息，意思就是说万达和别人的债务纠纷官司已经打完了，万达败诉需要还钱，但是钱还不出来，判决已经生效了，但是还没有开始执行啊。法院要求强制执行，执行了这样的公告，这样的信息有10条，但是限高事件以后呢，减少到了6条，也就是法院后来同意了，或者是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愿意退让啊，从而暂时拿掉了4条这样的强制执行信息。在限高事件发生以后，那当然不会是万达的经营突然间就变好了，突然间就能够还上所有的债了，这是不可能的，那肯定是动用了公关力量。但是最起码呢，王健林也得紧急筹措一部分资金，履行部分责任，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王健林的限高一天之后就被取消，万达就没有事儿了。这事儿的严重后果在于引来了群众的吃瓜围观，从而就让万达的财务困难进一步变得广为周知了。所以王健林现在的处境跟谁差不多呢？就跟那个西贝连锁餐厅的董事长贾国龙差不多。西贝经过了和罗永浩的大战，让他的商誉大大受损，而王健林经过了限高事件，同样让万达集团的商誉受到了极大损失。应该说万达集团的困难比西贝连锁餐厅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要渡过难关主要靠的是什么呀？是借新债还旧债。你王健林都当老赖了，那谁还愿意借给你钱呢？自然融资就变得会更加困难。而且万达正在开发中的项目，那些供货商和承包商一看，哟吼啊，董事长都变老赖了，那还不得赶紧催账啊，保不齐你啥时候又上了那个老赖榜，那我的账就要不回来了。那这些情况都加大了万达资金链的紧张程度，这就和贾国龙与罗永浩对掐之后西贝餐厅门可罗雀的那个效果差不多。万达到底有多困难呢？你从财报上看啊，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总体的资产负债率不算很高，在开发商当中只算是中等，总资产6100多亿元，总负债3100多亿元，资产负债率是 50% 出头。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数据啊，还要看这家公司的现金短债比，就是它可以支配的现金与一年之内到期的有息债务之间的比例。如果这个比值是大于等于一的，就说明这家公司现金比较充足啊，在一年之内还本付息压力不大，属于财务比较健康，不至于发生有一笔到期债务没有办法还本付息就突然间资金断裂这种情况。如果现金短债比小于一的话，那你就需要有一些额外的财务安排才行，比如借新债还旧债啊，还有卖房子卖地，出售一部分股权等等方式来筹措现金。那么万达目前这个现金短债比是多少呢？截止到今年9月份啊，跌到只有 0.4% 左右。2025年万达到期的债务大约是302亿元，可是它账面现金只有116亿元，有将近200亿元的资金缺口填不上。那没别的辙，就必须借新还旧。王健林限高一日游这么一闹的话啊，万达的 credit 就掉下来了嘛，所以它的融资成本肯定要增加。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啊，因为你还要加上应付票据的支出，也就是万达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和拖欠承包商的劳务费。在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当中，通常这部分费用的数额也非常巨大，对开发商的现金流也构成了很大压力，但是他们通常是被记录应付账款的，不是记录负债的，所以你只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不说明多少问题。万达集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集团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负债经常承担有连带责任啊，通常是担保责任。这次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也是由于他下属一家公司的官司牵连出来的，他躺枪了啊。可以预见经过这个事儿这么一闹，王健林今年的处境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关于王健林的这个事儿啊，咱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再回过来。 另外，关于许家印的最新消息，就是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接管他的全球资产啊，也就是先冻结住，涉及的资产超过了77亿美元。这里呢，咱们得先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尽管香港法院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但是它直接只是在香港的法律管辖范围之内有效的，也就是限于香港本地。许老板在别的国家有没有存钱呢？肯定是有的，但是执行人必须拿着香港法院的判决去到别的国家，比如美国，申请转换成当地法院的判决才能够有效。而美国的法官呢，会根据本国的法律衡量许家印的行为是不是在本国也构成犯罪了，再做出决定。有可能会参照香港法院的判决出自己的判决，有可能参照一部分，也有可能不参照，这个过程会耗费时日。所以目前香港法院做出了这个判决，对许家印家族造成的实际伤害未必有那么大，它取决于许家印家族的资产，这77亿美元资产当中有多大一部分是在香港本地。肯定啊，在香港不会是全部，只占一部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消息。许家印的财产除了在香港之外，我们已知的在英国，在 BVI 就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都有，全部都被执行冻结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身价在百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他们的跨境资产布局 99% 的可能性外界永远是查不清的。但是许家印案子的这个最新进展呢，它反映出了中共国安很在乎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资金的跨境转移现在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的资金跨境转移，它直接加速了中国国内的债务崩盘，它就触痛了所谓金融安全底线的问题，成为了国安事件。而这个负债人卷款跑路的先进代表呢，哎，就是许家印老板。在恒大危机爆发之初，2022年，他就和妻子丁家梅技术性离婚，离婚之前就把大量的财产过户给丁家梅。除此之外，从2017年起，许家印就开始向海外系统的转移财产了。现在他在多个国家都有藏钱是肯定的，在国内则是留下了一堆债主，一堆他欠款的供货商和烂尾楼的业主们啊，这伙人就整天哭天抢地，就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国安风险。这也是中共现在迟迟不判刑许家印顾忌的原因，就是要让恒大的债主、供货商和这些烂尾楼业主们有个念想啊，觉得许老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把钱转回国来啊，花钱买命呢？那这样的话，自己就有机会追回一部分损失了。一旦许家印被宣判，结局定了啊，那这些人一看钱没有追回来，自己希望全绝，那也许就不会再观望等待了，就直接上街或者堵政府大门了。香港法院做出的接管许家印全球资产的这个判决是9月16日做出的，媒体是9月底报道出来的。那这个消息呢，有一个突出点需要注意，就是被接管资产的范围包括了许家印的家族信托，也就是信托这种富豪隔离资产的工具，也是避免破产以后被追债的工具，现在不灵光了啊，这个保险箱不保险了。如果管理许家印财产的信托公司是注册在香港的话，那么这部分财产现在就会被冻结，这对中国的富豪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是极大的震慑，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重点。有钱人的世界和普通人差别很大，所以这里先得解释一下信托这种机制。简单的说呢，一个信托关系包括了三方， A 是委托人，他把自己财产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交给受托人 B 呢就按照 A 的意图来管理支配这些财产，再然后就是有一个受益人 C。 拿许家印这个案子来说，如果他办理的是家族信托，那么委托人就是他本人，他就把他名下的现金、股票、房产、艺术品还有珠宝之类的东西啊，转给一家信托公司，在信托有效期内，这个受益人呢就是他儿子啊，每年就从信托当中领一笔年金，安享富贵。那这个信托期结束以后呢，剩余财产在指定的人之间分配，受益人许家印的儿子也可能就直接转成了委托人啊，再办一个信托关系，那这样财产就能够世代传承下去。西方传承了几代的大富豪家族通常都是这么玩的。那问题就来了，老爹为什么不省事儿一点，直接把财产传给继承人，为啥要在他们中间再加上一层这个信托机构呢？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避税，第二是为了安全。避税的目的呢，就是一旦你这个财产进入了信托机构，从法律上来讲它就不属于你了，如果在信托期内你死了，就不用交巨额遗产税，这是避税目的。至于说安全呢， 你的子女未必是经商的料，如果他们继承了你的巨额财产又有支配权啊，一被人忽悠脑袋一热就有可能做出一个错误决策，投资赔个精光，你这一辈子就算白奋斗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如把财产交给一个专业机构来打理，子女只是领取年金，他就安享富贵好了吗？啊，这是为了财产在家族代际之间传承的安全。那么同样的理由，因为信托机构管理的财产法律上就不再是你的了，所以如果在信托期内你破产了或者是离婚了，都不触及这部分财产了，相当于就是把它放进了保险箱。许家印的家族信托当然主要不是为了避税的目的，是后一个目的，安全。但是现在呢，香港法院的判决就把这个保险箱也洞穿了啊，把它也冻结了。那这事儿有啥意义呢？咱们从两方面看。首先是这个许家印放在信托公司里的钱应不应该被冻结。从香港法院的判决理由来看，许家印是在恒大危机爆发之后开始向信托公司转钱的，那就是有预谋的跑路，是故意的不想还债往信托里面放钱嘛。那这个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欺诈，所以债权人应该有权追索才是合情合理的。那这个理由在法理上应该是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也不乏这样的判例，不能说你骗来的钱放到信托机构里面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就动不了了，那正义公理何在呢？但是另一方面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香港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所谓离岸中心，它就是向全球的富豪提供了这种便利，你们放在自己国家信托公司里的钱不一定保险，那你就可以转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是金钱不问来路，财富不问出处。所谓离岸信托就是离了富豪所在的那个岸，等于在信托这个保险箱之外又加了一个保护罩，也就是离岸中心独特的法律地位。但是香港高等法院九月份判决的目的就是要穿透这层保护，把两层保护罩都给破了，那香港独特的安全性就消失了，给它过去带来繁荣的基础就被削弱了嘛。而且这个判决可以说就是香港法院为了配合中共防范金融风险而做出的，它就是冲着中国富豪来的，那也就给中国的富人们敲响了警钟，在香港注册的离岸信托公司今后不再是你们存钱的保险箱了。于是这就给中国的富人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啊！为什么是困扰呢？因为现在通过所谓的南向通道，内地投资人能够直接买香港的股票啊，在香港在卖出股票之后呢，钱可以留在香港的券商那里，从而就有途径转入在香港的信托。那这个操作呢，就相当于是把内地的资金送进了香港的保险柜，以后去哪儿呢？以后再说，但最起码在香港比在内地安全。这个操作是比资金大举出海，去美国、去澳洲、去别的国家要容易，可以绕开央行外汇管理局的监管。而许家印的判例呢，就说明香港法院正在配合中共堵上这条漏洞。这是香港内地化的又一个步骤。普通老百姓从这个新闻里面也许只是吃许家印的瓜，而中国的富人们读出的却是另外一层信息。那延伸说一下，怎么样才叫富人呢？现在在美国得净资产25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啊才算是富人，而中国呢净资产只要是600万元人民币以上就算是富人了。2024年按照胡润报告的数据，这样的家庭在中国有514万户，千万元净资产的家庭2024年比头一年减少了 1.7 万户，亿元净资产的家庭减少了2200户。如果按比例来算的话，3000万美元净资产以上的家庭，也就是2亿多元人民币门槛以上的家庭，2024年比2023年减少了 2.3%， 1亿元门槛以上的家庭呢是减少了 1.7%， 千万元门槛以上的家庭是减少了 0.8%， 600万元门槛以上的家庭是减少了 0.3%。 这里仔细看有个毛病，就是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最高的两档，就是人民币在2亿多元门槛以上和1亿元门槛以上，这两档家庭过去一年减少的速度快于后两档家庭太多了。600万元门槛以上的家庭在2024年是减少了 0.3%， 可是你看1亿元门槛以上的家庭减少的比例是它的6倍，2亿元门槛以上的家庭减少的比例是它的8倍。那我去查了一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各党财富家庭减少的速度，因为在美国富人的财产里面金融资产占的比例比较高，所以金融危机那几年那当然富人的财产缩水比例更大。但是从100万、1000万和3000万美元资产这几档来看， 各自家庭减少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从2008年至2009年，美国3000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家庭减少了大约 30%， 100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家庭是减少了接近 20%。 你看两者比例相差并不大，也就是略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又查了1990年至1992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期间，差不多呢也是同样的趋势，就是不同档次的富人减少的比例差不多，大约都是少了3至4成。但是请注意啊，越是顶尖的富人，他们在经济危机期间的韧性就越强，因为他们的财产配置更加多元化。当经济开始复苏以后，他们财富反冲的速度会更快。但是你看中国的数据呢就比较古怪，越是高净值人群，他们所在这个档次的缩减速度就比下面的档次快太多，快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不知道我这个意思讲明白没有？难道说在中国越有钱的人返贫越快吗？很多人希望这样啊，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发生的。越有钱的人，他阶层高门路广，他应该越安全。你看到他财产缩水快，恰恰是由于他门路广，他能够转移出去的财产多。他缩水快其实恰恰是他安全的体现。你看起来以为他们返贫了，但是越有钱的人，他们把财产转移出去以后，就会造成他们在国内围绕在他们身上的债务关系迅速爆雷，他一跑路，那其他人就该哭天喊地，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对整体经济制造的杀伤力是更大的。所以总结一下，我们把王健林案、香港法院对许家印案的判决和胡润的报告数据结合在一起，会得到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和当局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他们是想跑，但是中共是千方百计去堵住去路。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在之前好像还没有发生过。中共建政之初是镇压资本家，是剥夺有产者的财产，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那个时候中共和这个有产者阶层并没有交集，并没有彼此渗透，所以只是简单把他们当成镇压对象，把一切推倒重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那个时候是这么干，那现在能这么干吗？当然就不行了。双方彼此渗透，你把富裕阶层简单镇压了，那整个社会协作都瓦解了，连退回农耕时代都退回不过去了。所以中共目前主要是赌，不想让富人跑路，主要是富人身上系着太多债权债务关系的结儿。但是你越赌吧，人家富人就越感觉不安全，就越要跑。那这就造成了债务关系复杂的这部分富人和中共处于一种非常尖锐的对立状态。那请问这批人是谁呢？主要就是房地产开发商、贸易商人还有金融富豪为代表的这一批人。那在这个圈子当中相信以后还会不断爆出大瓜。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